就是看新闻嘛，说前两天辽宁锦州出现了一只本该在热带生活的火烈鸟，就闹不出那个段子。火烈鸟，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火烈鸟说 ：“ins 风，是 ins 风。你那儿风大吗？你还好吗？欢迎你来收听，要 ins 到快乐的重要性的段子来了。我是跟火烈鸟一样找不到家的主播彩彩呀、啊，求南方温暖无雾霾地区好心人好吃好喝的收留，床要软啊。为啥用不用都无所谓了，真是你家被子不厚脸皮厚啊。你给我等着，等我把脸皮磨厚再给你想要的温柔，等我把脸皮磨厚，小样你休想逃走。并不是你擅长躲藏，而是根本没有人想要找你。你并不是真正的宅，是因为出去也没啥事儿，没人约你，嫌出去一趟还要花钱。就当我逛街的时候看到想要买的商品上面没有价格标签儿，朋友说你去问问那边那个店员导购价格呀，我说但那样就算人际社交互动了呀，我还是算了吧。所谓的社交恐惧大概是没有钱心里没有底气吧，怕对方报出价格然后摆出一副哼你买得起吗就问的那种眼神，多可怕呀。其实很多商品才不是我买不起呢，你多贵一件衣服能有多贵，一千两千三千一万的，我没有一万存款吗？我有，不是我买不起，是我觉得这钱花的不值，知道吗？我能对那些很贵的东西谦卑有礼貌，具体表现在得知他们标价的时候会下意识地说对不起打扰了，对不起我不配啊，不是我不好，是他那标价太虚高了，他高估了他自己。而且你以为在商场花钱多就代表你是有钱人吗？或许你在别人眼里只是一个敢花钱的穷憨憨。身边朋友分两种，一种是有了点存款这也舍不得买那也舍不得买，一种是欠屁股债这也买那也买。我之前看过这句话嘛，穷人是小心翼翼的大方，有钱人是大大方方的小气。就有人分享嘛，说在广州待久了就真心感觉啊，这儿的有钱人莫名其妙的低调，认识一些本地的客户朋友，家产几千万过亿的那种，穿的都很简单，平时穿的也是网上那种一两百的衣服。我就会想他们这个身家只穿一两百的衣服，那以我的身家穿什么合适呢？这就是我今天裸体上街的原因，警察先生。没钱真的没有安全感，所以要穿好点，给自己加点安全感，知道吗？别人生病第一反应是去医院看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看病啊得花好多钱吧，药都买不起了。所以健康就是省钱，充足睡眠没有压力就是健康，所以不工作就是省钱。小时候想当睡美人，长大后想睡美人，小时候想做公主，长大之后成了真正的公主，可是陪我身边的不是王子，是王总。老王是你吗？自从问爸爸，爹咱家多少钱啊？啊，你一辈子也花不完。爹那咱欠银行多少钱啊？你三辈子也还不完啊。自从越来越不像胖头鱼了，康辉也越来越不像小松鼠了，王菊也非常轻盈了，全世界就剩我一个胖子了。人是会变的，小时候这不吃那不吃，长大之后什么都吃。小时候以为长大就会有钱，长大后根本不是这样的，不是捧着铁饭碗，更没有含着金汤匙。为啥总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就是因为购物一时爽啊，当快递显示预计3到5天送达，但却在第二天的时候就送到了，这种惊喜跟快乐有谁懂？大概也就只有想着第三天更段子，结果第二天一看有更新的彩票懂了吧。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第四天更新吗？开心要花钱庆祝，不开心要花钱发泄，这么一说，人生来就是为了花钱。购物车里加了几件大牌服装，正在犹豫要不要买，这时一个同事过来告诉我，做人就要量力而行。我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你天天穿这些名牌啊？他说，做人就是要量力而行啊，量力，美丽，时尚靓丽的靓丽哦。想想买贵的东西，如果嫌贵的话，就除以365天，这样下来就不贵了吧？还嫌贵啊？那就除以2年。你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你，远不如你想买的东西刚好的买得起。每次去买衣服，总是听到导购员说：“喜欢可以试试，要是恋爱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商场试衣服。试衣间，我推门进去，见一个美女正脱一半，我忙说对不起，并及时关上了门。美女瞪着我怒道：“那你先出去行吗？”小王进了商场，突然卧倒匍匐前进，女朋友问：“你干嘛呢？”他警惕地说：“商场如战场。”他不仅匍匐前进，他前面还跪下了，说：“求求你别买了。”女人，擦脸的、擦手的、擦脚的、擦头发的、擦身体的、擦脖子的；男人，都是自己的身体，分什么高低贵贱啊？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花钱更爽的事情吗？有，花不劳而获的钱。你会以为我说有听段子来了吗？一边花钱一边听段子来了。既然挣钱是为了把钱花掉，那为什么还要挣钱呢？为了消磨点时间啊，怕你把时间都用在花钱上呀。人的内心真的很奇妙，总是被一些芝麻绿豆的日常琐事搞得乌烟瘴气。然而有了一双新的登山鞋，或者感受到春日的气息，顿时就能感觉到人生的丰饶与美好。于是我的朋友买了双鞋，发现是假的。他这双假鞋他怎么发现是假的呢？就是发货地址是意大利，退货地址是福建。推荐大家穿不防滑的鞋子，因为这样当你走到一些很滑的地方，只能时刻专注于自己的脚下，就可以增加捡钱的概率呢。还是要多出门，知道吧？世界上并不缺少美，也不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缺少的是买写真、画册、专辑、机票、门票去感受美的钱。喜欢的人不一定要得到，这句话简直是我们追星女孩心里默认的至理名言啊！宁愿自己种草，爱豆必须吃好；宁愿孤独终老 ，CP 必须得搞。搞清楚，你不是在为偶像花钱。你是在为你自己的快乐买单。不要嫌弃你的女朋友追星，一个追星的能看上你已经很不错了。其实有个追星族的女朋友挺好的，一是她能随时给你讲些圈内的动向，让你跟上潮流；二是周末基本不需要你陪她，自己就默默的萌去了；三是不会让你掏钱买包包带她旅游，请她吃大餐什么的；四是看脸需求已经在偶像身上满足了，对你的颜值毫不计较；五是巡演一开始就基本失踪了，给你极大的空间去网吧玩游戏，听着是不是很动心呢？
穷且追星，丑但颜控，胖还贪吃，困也熬夜。
生活太难了，快乐全靠追星，吃饭全靠外卖，对象全靠想象，连睡觉都要靠吃药啊。生活嘛，都是负重前行的，只不过有的人背的是蚂蚁花呗、信用卡、房贷、车贷，有的人背的是 LV、 Gucci、爱马仕的。 有一天聚会，突然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短信，放不下，我真的放不下。我心里咯噔一下，脑海里闪过一个人，难道他也……我忍不住拿起电话，点开短信，物业也放不下了，我还是明天再给你送货吧。小 A 跟小 B 是一对情侣，感情破裂要分手，小 A 说我们最后约会一次吧，小 B 同意了，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后来小 B 跟小 C 谈恋爱，两个人很相爱，生活很幸福。有天小 C 发现小 A 跟小 B 偷偷的幽会，把小 C 气坏了，怒斥小 B， 你怎么可以劈腿？小 B 解释道，我这不是劈腿，我只是把我跟小 A 的最后一次约会调休到今天了。嗯，就是调休放假原理就这样，所以说调休根本不算放假。这周明年的放假安排已经出台了，我看了以后问题来了，已知1月1号放假一天，5月1号放假5天，所以10月1号要放假10天，不对吗？现如今，消极的人还在回忆着十一长假，积极的人已经开始计划春节假期了啊！大家再加油吧，再坚持一周，等到下个月，我们就能名正言顺的等过年了。过年了就可以回家了，回家了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花钱吃肉了呀。最近不是说猪肉有小幅度的降价，要趁着这波小幅度降价买肉吗？哎，你说肉价都降了，肉夹馍为什么还不降价呀？老板说那是猪肉涨价的时候我买的。以前呢吃自助餐少吃猪肉多吃海鲜，现在吃自助餐少吃海鲜多吃猪肉，为什么会这样？是我的营养价值观变了吗？还好，至少我的消费价值观没有变啊。刚刚在家煎肉排的时候，汁水散发出的香味让我流口水，我不禁想到素食主义者修剪草坪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也会流口水呢？我吃肉是因为我热爱植物，素食主义者明显是不喜欢植物，一副恨不得把无辜弱小无法反抗你们的植物杀害吃到肚子里的嘴脸。肉食主义者吃掉那些食草的动物才是真正保护了植物。嗯，是的。今天降温了，买杯奶茶暖暖身子吧。吃火锅好热啊，买杯奶茶暖暖身子吧。上午没什么事儿，买杯奶茶快乐一下。下午怎么那么多破事儿？买杯奶茶冷静冷静。晚上不加班，买杯奶茶庆祝一下。加班的话不喝奶茶怎么熬过去啊？游戏连胜必须喝奶茶庆祝一下，还得加布丁。游戏一直输那就奶茶多放冰。没对象有奶茶陪，有对象那不得一人一杯。跟对象吵架了喝一杯奶茶润润嗓子，还能继续吵的吧。为什么会吵架请听题。女孩子让男孩子帮她点奶茶，男孩子没有犹豫，打开外卖 APP 找到最好的一家奶茶店，点了女孩最爱喝的那一款仙草奶冻布丁正常糖去冰椰果珍珠。结果女孩收到奶茶之后有点生气，请问男孩子哪个步骤做错了？送命题呀、啊。所以还是捧着奶茶吧，手里握着奶茶杯，孤苦一生没人追。2011年已经没几天了，亲爱的，你就不要难过了。如果发财能够像发福一样简单就好了，如果脱单能够像脱发一样容易就好了。一句话忠告，即将过去的2019年是过去10年里你头发最少的一年，也会是未来10年你头发最多的一年，且行且珍惜。以后不会说白头偕老了，会说脱发偕老，光头偕老。哎，这人年纪轻轻头发就白了，跟哎这人年纪轻轻头发就没了，要你选你选哪一个呀？ 不是先打爆你个头让我选？可以留言里说说看吗？那我选头发白了吧，白了还能染啊。嗯，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人活着头发就没了。谁说你没有闪光点的？你头顶挺闪的呀。我跟一对情侣去约会啊，我这个电灯泡更亮了。人触电之后头发会竖起来。秃头小李得知之后准备去摸电门，就我发现身边人都有个误区，喜欢问秃头的人，哎，有没有什么办法防秃？哎，我寻思要是有办法的话他还能秃成这样啊？就跟你问我有什么减肥方法没，我你看走吃海底捞去。那天吃海底捞嘛，服务员特别热情，看到我是个女的就给我一根发圈让我扎头发，也不管我是不是寸头。没有带上海底捞的那个围裙，就不算真正意义上吃了一顿火锅。哎，感觉自己真的是老了。刚才吃饭嘛，一桌六个人，就两根头发，还是在菜里找到的。那天早上，老公要起来做饭，我说你别做了，我待会儿外面买点吃就好了。他从厨房拿起铲子跑过来，你知道怎么留住男人的心吗？你要让他给你多做事儿，你要让他为你投资，他在你身上花的时间跟精力越多，离开你的成本就越高，所以让我做饭。我估计我是在做梦吧。做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不是做一顿美味的晚餐，而是在你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之后上床睡觉时能够拥有一个干净的厨房啊。好吃的东西有四种，高油的、高糖的、高盐的和熟悉的味道，比如说妈妈、奶奶、姥姥、外婆的手艺啊什么的。一个千古之谜，为什么每次走到家门口闻到炒的菜特别香，特别香，那个饭菜味儿都不是自己家的。因为你家住五楼啊，你闻到的是一楼的味道呀。你知道吗，味道能够勾起回忆。我在手上闻到炸鸡的味道，不禁回忆起一分钟前我刚吃完炸鸡。不禁再回忆好久没有坐地铁经过炸鸡了。搞半天人生最大的乐趣仍然是看完电影吃炸鸡，或者吃完炸鸡看电影，不配啤酒了吗？快乐本身不是在看电影跟炸鸡，而是在有人陪你看电影。看电影还有人陪啊，一个人不能看吗？去看电影当然要跟对象一起了，一个人就在家找资源吧，这是我身边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对啊，同样的时间去电影院路上三十分钟，自己在家也要花三十分钟，只是为了找合适的资源来获取三秒钟的疯狂。刚刚在煮饭，一不小心水放多了，结果米饭很软，我就发了个朋友圈问再煮一会儿米饭会不会变硬啊，结果有个二货说让我给米饭放个小电影试试。你先给我个网址稳定的那边。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隔壁晚饭是真香。
别人说是要去做某件事儿，如果以后没有告诉你做成了，你就不要追问了，多数是失败了。整天看理财秘籍跟财富攻略的人可以得出一般没有啥财，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一理财财通通都离你而去了。不过你可以理财啊，你一理财财可开心了呢。我对金钱的态度是不卑不亢，在金钱面前不卑微，但也 不抵抗。刚说不卑不亢，还有个词儿物以类聚。物以类聚的意思就是钱最终也只会到钱多的地方去，就是也是马太效应嘛。就每次在网上嘛，看他们谈中产的话题嘛，然后一堆人在下面描述自己八套房啊，四辆车啊，问什么水平啊，算中产吗？其实他自己知道自己什么水平，就是想等别人夸他有钱。最苦的一些人大概是这种吧，没有六个钱包，从乡镇三四线城市考入985211，读的是当时热门的专业，以为自己是天王老子第一，然后到一线城市成熟行业就业。16年下半年到19年初，耗尽父母的积蓄买了房，背负30年的房贷，收入增加缓慢，房子也涨得很慢。只是周而复始，每月划走一大半的收入，离开别的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待着无非又是日复一日啊。那么你看电视剧里的普通人，住着市中心200平的房子，上下班开豪车，每周上3天班，每天3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谈恋爱，搞三角恋，处理婆媳关系，家庭纷争，上代恩怨。主角穿高端品牌，隔几个小时发型还来次定型，吃饭不用排队，不用付钱，不上厕所，不买票，不堵车，不挤地铁，去哪儿都是焦点，说句废话都被人点赞。对，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那是真有钱啊，看的剧家有儿女那是真有钱啊。日本电视台呢给出了一般意义上普通男人的定义，年收入500万日元以上，就和300万人民币，大学毕业，身高1米7以上，正式员工，不是长子，有亲切感，保持正常的常识跟礼节。完了完了，我连普通人都配不上了。有一天迷你彩问妈妈，妈妈妈妈，为啥咱家这么穷啊？妈带你看一遍2012这个电影啊，你看。当时啊，妈妈就是从世界末日活下来的，咱家钱都用来买船票了。妈妈妈妈，不对呀，为啥小红家就比咱家有钱呢？他们肯定也买船票了吧？不是，妈妈当时啊，没有抢到票，买的是黄牛票，黄牛票。我虽然不是富二代，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够努力够上进，我就可以让我的孩子成为一个吃得起苦的人。小时候家里穷，不知道有钱是什么感觉，长大之后终于知道有钱真的很爽。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老板，要不是他亲口告诉我有钱很爽，我至今仍然都不知道。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但我却是个例外，因为我是富人的孩子啊。爸，我没有生活费了。哦，现在给你打过去6万啊。我刚查了，就500啊。500不少了，9桶。动不动就打钱，钱多可怜。还记得小时候啊，班上有个小伙伴是富二代，每次找我玩都带可多的零花钱了。当时我特别羡慕嘛，于是也跟我妈要，结果小伙伴在旁边很叛徒说道，阿姨，我这钱都是平时做家务得的奖励。我妈听见没，你要是做家务也给你零花钱。说完我妈就问小伙伴，哎，那你平时做家务你妈给你多少啊？扫地50，擦地100。我妈当时一愣，突然温柔跟我说，傻孩子，妈可舍不得你干活，来给你5毛钱，自己去买根钟楼小奶糕吧。我的富二代朋友跟我说，人生真的好迷茫啊。我说你也会迷茫吗？哎，什么都有了怎么会不迷茫。你还没有我呀，你想拥有我吗？真正的拥有。一位富豪父亲教育孩子啊，一定要努力。这孩子说，你知道我为了投胎到这个家庭有多努力吗？为什么还要我再努力一次啊？美国律师跟精子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他们都有5万分之1的几率能做个人。 我跟你说，我们村首富他真不是个人。当年我跟他同班的时候，就知道他欺负我，整天逼我叫他爹。就在昨天，我拉着他闺女的手上他家，主动喊他爹，他都不乐意了啊！有钱就可以这么出尔反尔吗？有钱人是什么体呀？一朋友说，我爸退休了，在家大扫除，结果发现他在香港还有一处房产，跟我说他很开心。感觉广东人的快乐就是那么朴实枯燥。有人问，怎么泡得到妹子？首先你得有一个水缸。怎么泡得到十个妹子？你得有个游泳池。那怎么泡到一群妹子？你得承包一个鱼塘吧。鱼塘大丰收，为了节约时间，村支书一边跟老婆亲嘴，一边把鱼分给村民，因为秀恩爱分得快。天使爱留言说，今天呢遇到一个帅哥，非要带我坐他的新车，叫马拉什么什么什么的，说我没坐过，非要带我去兜风，马车谁没坐过？我就跟帅哥说，我回家看书学习，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做完呢。帅哥拉着我说，你跟了我还学什么啊？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呀，那我想要开个坦克去四川，拉个大熊猫回来给我当宠物，还想去南极看企鹅跳水。这帅哥居然告诉我说，去南极看企鹅跳水好吧，可是开坦克去四川有点难。我听完当时就醉了，哎呀妈呀，吓死宝宝了。 MM 迷说，别人开20多万的小车，你叫他小哥哥，我开50、60的拖拉机，咋就叫臭司机了呢？最近网上说一个司机嘛，在他的车上写着禁止接吻。我要上这个车，我就会跟司机说，没事的啊师傅，我不会跟你接吻的。人家就不想看他拉的后座小情侣接吻。单身太难了，在公共场合不舌吻是做情侣的基本道德，在狭窄的人行道上不并排走是当代情侣的美德。龙说，我也会隐身啊，都隐了30多年了啊，对象都找不到我呀。这个说的是上上期节目的留言啊，你可以在喜马拉雅 APP 上搜段子来了，找到我的节目专辑，在节目评论区留言区留言，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读到你。另外也有段子还可以发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上，微信公众号是彩彩，也可以搜 CAICAIFM。 南明成说，彩姐啊，我们公司最近有4个人感冒了，因为看病花了快2000了，大家还请好好照顾自己，跟钱过不去的人除外呀。天气变冷了，各位千万不要冻着。俗话说，人冻腿，猪冻嘴。我已经把厚裤子穿上了，你也赶紧买个口罩吧，还能防霾呢。唐亚林说，彩亚大西安下雨了吧，你那儿怎么样啊？我这2天没有扇风扇了。我这天天扇着风扇呢，我那个空气净化机底下就是风扇。今天我还看微博热搜上面，西安下雪，然后就有些博主为了蹭热点嘛，什么西安一下雪就成了长安，配上可多盖着厚厚白雪的图。我跟你们说，真实的西安下雪不是那样的，跟下雨没啥两样。听友8632说，你那个牛仔裤里还能套秋裤啊，我们穿个内裤都觉得紧。咋了，你是想说你粗腿粗？你穿有弹性的那种牛仔裤啊。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别的紧不紧都不重要，但是袜子的脖子一定要紧啊，手头不能紧的。秋裤是啥？居然有人这么问。 秋裤啊，就是套在毛裤里的睡衣。焦冻的鱼说，有一种寒冷叫忘记穿秋裤了，有一种温暖叫又钻到被窝里了，有一种声音叫踩踩嗓子哑了，有一种感受叫段子又更新了。哇，我看上期节目留言有小伙伴说更新太快了没听过来，我刹车可以吧。改个昵称让我们认识你，留言说是不是那天我跟你说过这句话呀？谁还没改昵称啊？改个昵称让我们认识你。他说我就是腿毛长，所以没穿秋裤。发现腿毛浓密还是有好处的。就刚才嘛，一只苍蝇叮在我大腿上，结果它的脚被我的腿毛缠住，脱不开身，然后就被我活捉了。苍蝇的内心是：我这是到亚马逊森林了吗？这个季节还能被蚊子叮的，除了南方的小伙伴，大概就只有来了暖气之后我的家吧。我家可能角落藏的蚊子复活了，前天睡觉把我叮没了。风不快说，此在你秃头脱发是因为有仙人护佑，李白曾作诗曰，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你看仙人将手掌放在你头上，了结了你的头发，赐予你健康长寿。仙人掌在你头上捋啊捋，头发就捋光了。捋不捋光我不知道，仙人掌在我头上扎死老子了。闲话说，华山论段子之段子手的九大特征：贪财好吃，熬夜，口齿伶俐，开朗爱笑，有时让人琢磨不透，有时不明则一鸣惊人，形象阳光，爱笑的人更加好看，爱笑人更健康，爱笑人运气不会差，偶尔一句话一个动作就能引来全场大笑，时常在梦中自己笑醒，醒来之后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总结，段子手共分九段，练到第九段继承高手，高手高高手，我显滑六段，下个月到七段，嘻嘻嘻嘻。给你换首歌啊，挺适合你的，叫仙乐处处飘。三乐说，仿佛听到有人叫我，你先成仙了再说。冰风心说，我也想穿得板板正正，可是体重体型不允许啊。你那是圆圆圈圈吗？就是网上嘛，看一个人自我介绍，身高155，体重155，我脑袋嗡了一下，感觉迎面飞来了个球。白开水说，哈哈，你妈妈好可爱，咋了，你想当我爸爸？木易才说，双十一我买了好多螺蛳粉，就请你嗦粉喽，加粉吗？我跟你讲我多会过日子啊，就是网上买那种拉面嘛，就什么牌子我就不说了，料挺多的，我就感觉挺浪费的，一盒十几块钱吧，我每次就是一份拉面会下两份面，剩下一份面自己买的手工拉面或者挂面下进去，全家人都能吃饱。螺蛳粉也是一份，我就有点辣嘛，我就又买了一些就是广西那边的米粉，反正就多煮上一份儿，反正全家人都能吃饱。希望迷你才长大有一天吃了完完整整的一包没有加粉加面的那种，才发现妈妈为啥咱家的这个味儿这么淡呢。过日子就是要平平淡淡的，知道吗？10后孩子妈说，突然想到如果迷你彩个弟弟妹妹的话，取名应该叫迷你彩2.0，是不是还需要再把基因改良一下。 ADJC 说，同事推荐喜马拉雅，推荐了彩彩，听了之后感觉我被彩彩圈了，哈哈哈哈，爆竹的这种圈吧，谢谢你，谢谢你，像天使一样的同事。喜欢正能量的姚钩说，彩姐今天把你段子分享给小妹妹，她已经成功入坑了，嘿嘿嘿嘿，也谢谢你啊。蒜蛙种子说，脑子有坑有画面了，我跟你说有坑的地方更适合进水。吃煎饼的凯叔叔说，好想扒开你的脑壳看看你的脑回路。 天青色等说万千头绪都是泪，只有彩彩能抚平，是因为我平吗？我也不想抚平啊，我希望别捏圆。彩虹天空的彩虹说，彩彩怎么每次做节目都精神劲儿十足啊，应该真心喜欢做节目而不是为了挣钱，谢谢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看到这个留言我都要哭了，太感动了。总说自己不为挣钱的人，大多数也是知道自己做这个挣不了多少钱吧。我现在愿望就是能保住这个工作就行了。维护大明说，彩彩用他动人的声音透过笑声把彩票聚集在一起，用他的歌声把彩票一一送回了家。在你家楼底下看到别人家窗户都透着黄色的光，而你家因为你没回家所以没开灯啊，而你回家也要搞黄色嘛。蓝二哥哥说，咱俩翻我不翻我下次就再留言。就不知道留啥了，啥一个留言让我一波三折。我姓魏，蓝忘机的那个魏。你好，我姓杨，灰太狼的那个杨。中国人就喜欢瞎起名字，以前有个比基尼泳衣挺好的，后来又来个什么脸上的遮挡物叫什么脸基尼，然后等我知道脸基尼是什么意思之后，我就再也无法直视比基尼了。川哥家彩彩票说，彩彩偷偷告诉你，我就经常通灵，介于活着与死去之间。我说的是考试，考试的时候什么跟题目无关的都记起来了，跟题目有关的就忘了。今天国考，祝国考的彩票都可以考上，将来我也能自豪地拍着胸脯说我上面有人。手下无念说，则在我失眠看到段子笑得更清醒了，必须分享一下。别喷国足了，国足是我一哥们儿的救命恩人，去年他出车祸成了植物人，一直在医院躺着，怎么叫都叫不醒，医生都说了没什么希望，直到上个月护士有一天开了电视，正好是国足比赛，他硬是爬起来把电视关了。我上一次读这个段子什么梗来着，是有人在说一首歌，对，别再喷这首歌了，有一哥们儿怎么。我看到中国足协致歉，早就料到中国足协会致歉，最佩服中国足协的一点就是这么多年来致歉的文案都不带重样的，一看就知道小时候没少写检查。不是，这个是国考时候要考，考格式啊，考句型。朋友说，我跟鲁豫的都有一个疑问，国足踢球为什么要往自己的门里踢呢？是因为近吗？我也能踢国足了，因为我也能输球。土豪给智障儿子请了一个哈佛家教，里皮我拿的不是2000万欧元的年薪，而是精神损失费啊。要不让我来，我早已安排好了国足的夺冠之路。中国队进入世界杯只需要五步：一、通过运作让国际足联分配给南极洲一个名额；二、中国男足被分到南极洲赛区；三、中国男足跟企鹅争夺出线权；四、客场逼平企鹅；五、主场安排在三亚热死企鹅，直接出线。照目前实际情况来看，这五步计划唯一难点在第四步：客场逼平企鹅。国足能把球踢好，就跟我想把歌唱好一样，都好难啊。当你遇到困难跟挫折的时候，要勇敢地面对他们，这样他们就会被你的脸吓跑的。请转告你的脸，你能刷脸支付是因为卡里有钱，而不是因为你这张脸值钱。我脸也不值钱，卡也没钱。我不信你说的，休想骗我。11月20号，央行降息了。专家说，百万房贷月供将少还30元。我缺的是那30元吗？我缺的是首付呀。 说东北有些地方呢，租房免费，只要帮房东交物业费、取暖费就行了。人口净流出的地方，以后楼市都不太乐观。暖气啊，你不要干我，你的水好多呀，我得加湿器说。希望你可以舒舒服服睡个好觉，要跟你说晚安了，别熬夜了，再熬夜我就是你女朋友了。你睡前会听什么节目呢？你可能会听段子来了，小朋友呢可能会听晚安妈妈的睡前故事，在喜马拉雅上面，我闺女就特别喜欢听晚安妈妈小时候的故事嘛，结果最近我听到了晚安妈妈在节目里提到了我跟迷你彩，好激动呀，好激动呀。本来我闺女想听节目睡觉的，结果听激动了，半夜两点还在说妈妈妈妈，好开心啊。推荐有宝宝彩票啊，可以听晚安妈妈的睡前故事。上期的沙发是阿凯凯萧雅 VENUS， 他说这个时间真没想到，我来把一楼坐稳。这期给晚睡的彩票们沙发机会啊。今天呢看到一个短视频，白头抬起来，不怕你干活挣钱造了埋汰，就怕你穿得干净没钱花。都动起来，你得支棱起来，算是正能量了。每天呢在网上喊着想暴富什么的，但真正内心期待的不过是自己付出有回报，身边的人都健康，一日三餐都能好好吃，晚上能安心的睡着。越长大越能体会到平凡的安稳生活其实是最难得的。看一个人的成功，不光是看他现在有多富有，更看重的是他在原生家庭的基础上做了多大的突破。成功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如果你比你的父辈都要强一点，你就已经算成功了。当然人生也不是光看有没有钱，有些人是追求高度，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可以追求温度，就比如那些追求不到高度的人。不是，是比如说家庭幸福啊，每天快乐呀，身体健康呀。希望你在这个冬天有人暖，有钱欢，有时间浪，实在没有人暖就穿秋裤，不行盖好被子。好啦，今天段子分享到这儿啊，谢谢你的收听，记得多多点赞会变好看，多多留言会变有钱。晚安小宝贝，睡吧。
被窝是上帝开在人间的分店。